弟兄姐妹早上好，早安。今天我们要从诗篇二十二篇来思想苦难的意义。苦难的意义，首先问大家，苦难有意义吗？有，苦难是有意义的。诗篇二十二篇的作者是谁？大卫。大卫是一位伟大的王，以色列的建国之王，驰骋疆场，受人尊敬，也敬畏神。但是竟然这样的一位伟人也会受苦，有没有搞错？也会受苦。但是诗篇二十二篇不仅仅在讲苦难，它开始是哀歌，但是进入中间段落的时候进入了赞美。所以诗篇二十二是哀歌跟赞美的组合，最后以普世的赞美而结束。二十二篇一开始这样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声音？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显然大卫正在经历着极大极大的痛苦跟苦难。什么苦难我们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卫在苦难中在呼求神。这是苦难中第一点意义，苦难中显明人需要神。当然有人立刻会反驳，大卫是有信仰的，大卫是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人在苦难中不会呼求神。真的吗？其实每一个人的心底里面都有神，在下意识当中我们都会呼求神。有一次著名的无神论者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是英国的一个无神论者，在辩论的时候有人问他很多的问题，他突然陷入困境答不出来了，他就说 My God My God， 正好有人录音给他录下了。道金斯以呼喊神被打脸。不信的人在痛苦中在危机中会讲什么？天哪，我的神，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在痛苦中会喊我的总统，我的总理，我的主席，可能会讲我的妈呀。许多无神论者认为神与苦难不能同时存在，因为全能全爱的神为什么不拿去苦难呢？不除去我们人生的苦难呢？有苦难一定没有神。等一下我再回来解释这个问题。印度教、佛教认为苦难是因为我们上一生前生做了孽，所以今生受苦。所以他们在苦难当中的回应是什么呢？要修，要行，今生好好的修行，以至于来生可以摆脱今生这样的苦难。中国古人则靠一些智慧的话语，盛时常作衰时响，上场当念下场时，取祸之躯以求生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为要什么？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天就是上苍上帝的意思。这些古人的话语在苦难中多少给我们带来一些安慰。大卫在苦难中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选择，需要神，呼求神，寻求神，归向神。大卫开始的三个呼求其实都没有答案，神都没有回应他，但是大卫在信心中，在下面的经文中实际上已经找见了答案。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为什么不听我哀哼的声音呢？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这就是答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困难，在苦难当中，这就是答案。注意这个小小的连接词、转接词，但英文是 yet but， 但是诗篇二十二篇中的关键字，但之前是绝望，但之后是希望。但这个转折字出现在第三节、第六节、第九节、十九节、二十一节，一共五次。和合本没有把十九节跟二十节的但翻译出来，等等我回来还会讲。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我们在思想大卫的苦难，大卫的受苦跟神的圣洁，跟以色列的赞美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神是完美的，圣洁是神的本性，神绝对完美无瑕无罪，毫无瑕疵，无可指责。换句话说，不管我在什么样的痛苦苦难当中，神都是完美的，神都是无过的，神都是不能被抹黑的。像尼采说的，神死了，即使神离弃了人，即使神向人沉默，他仍然没有任何过犯可言，人仍然无法指责，甚至成为无神论的理由。 The holy God does not endure any wrong， 一位圣洁的神没有任何的过犯，神不但圣洁，而且他还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宝座就是能力权柄的象征。他以人的赞美为宝座，不意味着说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他在宝座上就很有能力很有力量，我们不赞美他，他就没有能力啊，坐在那没力量的。正好相反，当我们来赞美他的时候，他宝座的能力就显明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有了能力。所以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是我们需要能力，不是他需要能力。正好相反，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不信神，都不赞美神，神宝座的能力权柄一点也不减少，反而损失的是我们自己。大卫讲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时候，大卫乃是从以色列人的赞美当中再次得回他自己生命的力量，他所需要神的能力。最近我在帮助一位患病的弟兄，忧郁症。我去探访他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读经祷告赞美，读经祷告赞美就这三件事情。每一次我去的时候他都很好，都很喜乐，读经也很好，祷告也很好。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据说就不好了，又不好。我一直有种感觉，如果我跟他可以一直的在一起，可以跟他同住一个月，一直的祷告，一直的敬拜，一直的赞美的话，我相信他会一直的好下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软弱，我们可以一段时间读经祷告赞美我们很好，但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不能持续，我们就软弱了，我们就不读经祷告赞美了，我们就又差了，又不好了，又住院了。实际上他是以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如果我们可以持续的赞美他，持续的读经祷告，我们就会持续有能力，持续有能力。而且我们需要一个群体。大卫为什么讲你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他为什么不讲你是以我的赞美为宝座呢？因为在苦难当中，在没有能力的人当中，我们需要一个群体共同的度过，我们需要一个群体来互助。这次中国的新冠病毒当中，无数的人在这个危难当中困难当中，他们所想要的希望的是疫苗、医生、护士，是口罩，是外援，是领导的问候，或者小区快递的这个食物。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苦难危机当中第一需要的是呼求寻求神，第一需要寻求的是神。多少人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的是医生的眼睛、镜子，握着的护士的手，他们不知道人在苦难在死亡当中真正需要的是神，是圣洁的神，是在赞美当中赐我们能力的神。进入第六节，我们来看一个关键的转折，另外一个转折，六到八节这样讲：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九到十一节又是一个但的转折，从人转向神。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十二到十八节继续描述人的苦难，有许多公牛环绕我，巴山大地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苦难的第二层意义，苦难显明了人的罪恶，显明了人心的败坏，显明人心的败坏。苦难暴露了人性的邪恶、罪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人是罪人，圣经为什么讲人心是诡诈的，人有罪，我不是好好的吗？我们不是都是好好的吗？为什么说我们有罪呢？直到苦难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真的是有罪的。首先，苦难都是人的罪造成的，没有一件苦难不是出于人的罪。苦难不是出于神，神是圣洁的，跟苦难一点关系没有。大卫王有过两次旷野逃命的经历，第一次有十年之久。大家知道追杀大卫的是谁吗？这两次旷野经历当中，两次追杀他的人是谁吗？都是他的亲人。第一次是他的岳父扫罗王，第二次是他的亲生儿子亚沙龙。两次都是他亲人。大卫描述自己被岳父追杀的感受：我像一条被追赶的死狗。大卫也曾愤怒地咒诅那些追杀他的人：但愿那些寻求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你想大卫的心有多愤怒啊，才写出这样的咒诅的经文。大卫在十二到十四节这样描述恶人对他的欺压：有许多公牛环绕我，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罪不仅使人失去健康、财产、工作，失去钱财，失去生命，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罪，人的罪性使人心如蜡融化。注意这段经文里面，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大家有没有见过蜡烛是如何融化的吗？有没有烧过蜡烛？没电的时候烧过蜡烛吗？如果我们看蜡烛的融化，原来一根笔挺的雪白的蜡烛，当灯芯被烧的时候，旁边的蜡一点点被融，一点点被融，像水一样的从上面流下来，流下来，烧到最后，一根笔挺的蜡烛变成一滩的散蜡，最后蜡灯就灭了。如果你用手去触摸融化的蜡的时候，烫手的，非常烫的。大卫在这里形容我的心在罪的攻击下，在罪人的侵蚀当中，就像蜡烛被火烧一样。这个融化不是三点水的融啊，是火字旁的融，火字旁是被烧的。你想大卫的心像火一样的被烧、被融、被化，这种人的邪恶罪性是多么恐怖，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呢？大家都有过被伤害、被议论、被误解、被指责或者生病的经历吗？这些经历我都有，我都有，所有这些经历我都有。背叛、指责、辱骂、欺骗、冤枉，包括疾病，我都经历过。我被写过匿名信，匿名信，这是我最信任的所写的。在这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丑恶的嘴脸。丑恶的嘴脸不是表面上看来很丑恶，牙齿黄黄的，嘴大大的。丑恶的嘴脸是因为他在人前是笑脸的，在人后是做的完全另外一套的，这叫丑恶的嘴脸。经过这些事情，我才真正的知道什么叫丑恶的嘴脸。这次中国的新冠病毒引发了无数的家破人亡的悲剧，我看到一个死者的名单，还有都有照片，其中有教授、医生、艺术家、演员、企业家、作家，更多的人他们所失去的不是几个星期的隔离，不能聚餐，没有工作，不能挣钱打工，不能旅行，他们更多的是失去了自己的心。大家可以体验吗？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们所有经历的苦难当中， 我们的心如蜡在融化，在被烧，在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痛苦的流失。我们的心如蜡融化，当许许多多的人不明真相的冤枉的死去的时候，人的心如蜡融化了。当商家趁机抬高价钱谋取暴利的时候，人的心如蜡融化了。当官员推卸责任掩盖事实的时候，人的心如蜡融化了。当基督徒在苦难当中不传福音的时候，人没有救主死去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如蜡融化了。苦难暴露了人心中的邪恶、罪恶、丑恶。没有苦难，我们真的不知道人心有多么的邪恶可怕。这两天亚马逊的网站还卖了一些辱华的商品， Coronavirus Made in China， 写在 T 恤衫上面，写在一些杯子上面，在亚马逊网站上贩卖。许多华人就抗议，怎么能这样讲 Coronavirus Made in China。 其实罪的败坏不仅仅体现在犹太人，中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都一样，人心的败坏、罪的败坏都一样，都一样。我们的人心都被罪所融化着，每一天都被罪融化着。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还有救吗？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无数的人在问，我们还有救吗？当然有，当然有。大家记得我开始讲诗篇二十二篇就是哀歌与赞美的结合吗？哀歌跟赞美的结合吗？这个转折点就是从二十一节进入的，十九到二十一节又有两个蛋的转变，下面又有两个蛋的转变。新美国标准译本 NASB 把这两个蛋 but and 都翻译出来了，但是新国际译本没有，我们和本也没有。这是两个蛋的转折当中有五个祈求，求你不要远离我，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在这五个祈求之间，我们看到两个蛋，第一个蛋，但耶和华，第二个是但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还记得大卫开始的呼求吗？痛苦的呼求，揪心的呼求。还记得十二到十三节这样讲，巴山大烈的公牛四面困住我吗？如今二十一节的后半部这样讲，但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这是大卫在苦难当中的转机，也是神的圣洁、神的能力战胜了人的罪恶，神的宝座能力拯救了大卫。这就是苦难的第三层意义，苦难显明神的拯救，苦难显明了神的拯救。然后从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一节，都是从苦难的哀歌进入拯救的赞美，而且赞美的中心人物仍然是大卫，大卫仍然是赞美的主角。我们注意在这些赞美当中呢，不仅仅是以色列这个群体，而且扩散到普世。看这些经文，二十三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就不止以色列人，所有敬畏耶和华的人都要赞美他。二十六节，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也是向所有人提出的邀请。二十七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四极就是所有的人嘛，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二十九节，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这是普世的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的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这也是很奇妙的一些经文，不光赞美，而且这里讲到审判。我们也知道，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保罗讲什么？天上地下地底下的，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要敬拜他。最后三十一节，他们。就是指众人，众人，地的四极的人，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也就是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大家看出来吗？诗篇二十二篇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这后半部的赞美是普世的赞美，全民的赞美，犹太人非犹太人都在其中， 是世界性的赞美。随着神对大卫王二十一节当中的拯救，就扩散进入到普世的赞美当中去了。这首诗篇不仅仅是讲苦难，是讲普世的赞美。因此苦难的第四点意义，苦难显明了普世的赞美是所有的人，包括你我今天在内，所有的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苦难的四点意义。苦难的四点意义大家还记得吗？第一点是什么？苦难显明什么？人需要神。苦难首先显明人需要神，我们需要呼求神，寻求神，祷告神，对吧？第二，苦难显明什么？人心罪恶。人是有罪的，人心有罪恶的，所有的苦难，不管你的我的，个人的集体的，都是由人的罪恶所造成的。第三，苦难显明什么？神的拯救。苦难当中一定有神的拯救，所以我们才要呼求神嘛。我们不能战胜自己的罪嘛，我们需要呼求神嘛，神是拯救的嘛，神是圣洁的。第四呢，苦难显明什么？普世赞美。普世赞美。现在我回到开始无神论者的那个问题，如果有一位全能全爱的神，为什么还有苦难呢？为什么他不拯救我们呢？为什么不把苦难除去呢？答案是神已经进入苦难了，神已经在苦难当中拯救了我们。诗篇二十二篇也被称为弥赛亚诗篇，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也就是犹太人预言那位将来要来拯救他们的救主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主，受膏者。旧约圣经中有300多处经文特别提到弥赛亚的预言，这些预言实际上在诗篇二十二篇当中有好几节，而且这些300多处弥赛亚的预言已经在2000年前在耶稣这个人的身上已经实现了，已经应验了。诗篇二十二篇当中有5节经文已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谁说的话？大卫说的。又是谁说的？耶稣说的。在哪里说的？十字架上说的，马太福音27章46节。诗篇22:7-8节，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拯救他，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话是谁说的？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底下的人讲的吧。在马太福音27章39:27-43节，路加福音23章35-36节里面都提到这些人对他的耻笑辱骂摇头，很奇妙的应验。旧约圣经中这些应验如果只是在耶稣自己生命当中，在他门徒当中说了一些话，那可能他们串通好了，但是借着敌人的口说出来，这绝对不是串通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底下的人嘲笑都是他的敌人，都是羞辱迫害他的人。22篇16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路加福音23章33节，这里在讲什么？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你们要知道，在大卫的时代，主前1000多年是没有十字架这种刑罚的。但是大卫为什么会写出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呢？大卫有被扎吗？大卫在说什么？是不是大卫在预言弥赛亚的遭遇遭难？钉十字架是不是要把手脚都钉在上面？18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念旧。这也是很奇妙的一节经文。这件事情发生没有啊？发生了，发生在谁身上？谁分他的里衣啊？是他门徒吗？没有，兵丁，兵丁要分他的内衣，他内衣是整个的衣件。他们就说谁抓到就得到整件的这个里衣，不能把它撕破。马可福音15章24节，最后2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是希伯来书2章12节里面所讲的，我就是耶稣的意思，他将神的名传与他的弟兄，就是以色列人 也包括神所拣选的你我。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我就是耶稣，他是赞美神的。如果我们把诗篇二十二篇主角从大卫换成耶稣，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什么？既然这是弥赛亚的预言，我们把大卫换成耶稣，他是弥赛亚，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苦难当中，神远离了他。我们也看到耶稣经历了人的伤害、罪的羞辱、刑罚。我们也看到耶稣经历了神的拯救。最后我们也看到耶稣带领所有普世的人来敬拜赞美神。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基督教信仰当中的神因此是一位受苦的神，他不是高高在上掩面不看我们的痛苦，而是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苦难、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经历了与父神的分离，承受了罪的羞辱、代价、痛苦、审判。只有经历了罪的苦难、进入罪的苦难当中的人，才能真正明白苦难当中人的心，也跟我们的心一起被融化，一起被烧，一起承受痛苦。前面我讲过，我正在帮助一位生病的弟兄，忧郁症患者，这是我帮助过的第七位了。从美国到加拿大两个地方加起来已经第七位了。我去过医院，去过他们的病房，去过他们的餐厅，跟他们一起吃，一起谈话，要很久的在等候他们，有的时候会几个小时。有一次我就坐在医院的隔离房里面，看这些来来往往的被隔离的忧郁症患者，他们要被锁起来，因为不小心跑出去找不见了。我发现他们之间的谈话跟他们跟我的谈话是不一样的。他们知道我是外人，我是正常的，我是没有病的。他们也知道他们之间都是有病的。他们之间的谈话跟我的谈话是不一样的。我在思想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们一样的彼此谈话？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我没有生病，我没有像他们那样的生病。一旦我像他们那样的生病，他们立刻会以同样的心态跟我交流了。这次新冠病毒当中，我们知道有个叫李文亮的医生，对不对？叫吹哨人，他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思想，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吹哨人，因为还有其他的吹哨人，也不仅仅因为他是医生，因为还有其他的医生，而是他是患者，他生病了。不但是患者，他还是死者，他死了。一位吹哨人，一位医生，一位患者，一位死者，这四个身份连起来使得他特别的独特，没有这样第二位了，没有。所以他连接了好多好多的人，触动好多好多的心灵，是其他任何的领袖、领导、医生、护士都做不到的，都做不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有神性，他从天而降成为人，你有人的生命，而且是完全的人，圣洁的，完全完全无罪的。但是不仅如此，他还进入我们的苦难，成为最深的样式形状，不是罪人啊，成为最深的样式，他没有罪，为我们的罪被钉死，钉了十字架。他被钉十字架以后还降到阴间，向阴间的人传福音。彼得前书里面讲，不但如此，他第三天还复活了，复活以后怎么样？又升天了。不但如此，升天以后还要怎么样？再来。这样一位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取了最深的形状，在苦难中钉了十字架，被杀，成为死人，降到阴间，受到审判，第三天复活，升天，成为永生的人， 也是君王。启示录最后讲，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你想耶稣所连接的范围，人群种族有多大，全世界所有的人在他这些身份当中都被连接起来。李文亮才四个身份，吹哨人、医生、患者、死者，但是耶稣的身份多得不得了，把所有的人都可以连接起来。但是在耶稣所有的这些身份当中，大家知道是哪一个身份真正与我们相连的吗？我们都希望他有永生，对吧？他是神，以后要跟他做王。他真正与我们相连的身份是哪一个？苦难，十字架。他真正的连接是在十字架上面，他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来了，这也是我们苦难当中真正的意义、盼望跟出路。如果他不进入我们的苦难，他只是高高在天，或者他我是个完全的人，我在世上晃一下33年，然后我又升天了，像以利亚一样，那他怎么拯救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呢？他怎么理解我们的心意？怎么知道我们的心被罪融化呢？怎么理解我们的想法呢？怎么知道我们的想法呢？怎么与我们相同呢？没有办法。所以耶稣最伟大的连接是在十字架上面，而且是与神分离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如果你理解耶稣的神性，作为神的儿子，永恒神的儿子，这句话太伟大了，太令我们震惊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7句话，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想想，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指那些钉他十字架的兵丁，拿着硕大的钉子钉他的手、钉他的脚，被钉的时候他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说那些兵丁不晓得吗？你说那些兵丁在钉他不晓得吗？我肯定会说他们晓得。这就是我们人的局限，我们人不能理解人，我们人不能进入他人的生命当中替他们说出来。但是耶稣替那些兵丁说出来他们的心声，他们真的不晓得，所以他们以后才有机会悔改呀，他们才可以信耶稣啊，定他的人才可以得救啊。这就是他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苦难当中、我们的愚盲当中、迷失当中为我们祈求，替我们说出来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无法说出来的心声。有些时候是这样讲，当你进入黑暗时，握住神的手，那将比阳光更好，比已知的路更安全。 Go out into the darkness and put your hand into the hand of God. That shall be to you better than light and safer than a known way. 神的手就彰显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信耶稣就是抓住了神的手，信耶稣就是在苦难当中可以得救，信耶稣就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赞美神得力，信耶稣就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超越苦难，不孤独，不惧怕，有喜乐，有盼望。在今天信息结束的时候，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我们所有的现在或者将来所有苦难当中，我们来紧紧的依靠、信靠、抓住耶稣基督，也特别纪念我们在国内、祖国的无数的同胞亲人，愿他们也在空前的苦难当中能够转向十字架上的耶稣，抓住他的手，经历神的拯救，进入神的赞美，得到神的能力，得到永生的生命。我们要更积极的去传福音，更积极的做见证，更积极的努力的活出这种活泼的、有盼望、有喜乐、有能力的不朽的生命来，对不对？要不然我们亏待我们的同胞，我们也亏待救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共同的向你献上赞美，因为你在我们的人生苦难当中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没有离弃我们，没有远离我们，没有不听我们的哀哼。在这段伟大的诗篇当中，这段经文当中， 你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预备的救主，预备的救赎，预备的赞美，感谢赞美你。也感谢你2000年前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已经把这奇妙的预言完完全全真实的活出来了，以至于普世的人可以在苦难当中进入赞美，进入救恩。主，我仰望你的十字架，我赞美你的十字架，我称谢你的十字架，我要拥抱你的十字架。十字架是我生命的源泉，十字架是我苦难当中的乐歌赞美。愿我们众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各样的人生挑战苦难当中能够喜悦基督的十字架，拥抱他的十字架，赞美他的十字架，经历他的十字架。感谢赞美你，愿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愿圣灵做工帮助我们真正明白这人生苦难最大的奥秘，测不透的奥秘，没人可以测透的奥秘，借着圣灵的开启，在基督里面，在十字架上完全开启，向我们彰显开启了。感谢赞美你，愿我们的一生走十字架道路，传十字架的福音，经历十字架拯救，奉我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